从窗户啊这个进入到他的疗房。这个华玉禅师心里就动念头了，说我一生精进念佛，发愿是要金莲台，就是上品上身的。哎，现在怎么不是金莲台来？怎么不是金莲台呢？就是心里不满意啊，心里不满意呢，就不愿上去。你看这个佛多么慈悲啊，知道他自在金银台，所以就银莲台呢就消失了。而华玉禅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更加精进努力，就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了。这念就念了21天啊，又重新见到佛菩萨遍满虚空啊，比前次的景象更为恢宏啊护地。那21天前拿着银台的这个菩萨啊，就改变了，手上拿着金莲台过来了。这时候华玉禅师一看是金莲台过来，就比较欢喜了啊，信心满满啊，古然而逝。古然而逝，他临终说那个偈子啊，这个偈子呢是表达他十劫以来他都是修行人修道，但十劫都没有解决问题，今生闻到净土法门，一生修行超十劫，无量劫以来不能解决的生死轮回问题就在这一世当中解决了，而且是上品上身。好，请看下面。刘一民依东林结社念佛，一日想念佛次，见佛现身，留念曰：安得如来手摩我头乎？佛即手摩其头，夫念曰：安得如来衣服我体乎？佛即以衣服其体。呜呼！佛之于众生，无所不至，真可谓大慈悲父母意。欲塑身，即令塑身。欲金台即一金台，欲手摩头即摩头，欲衣服体即服体。佛即慈悲一切众生，岂独不慈悲我乎？佛即满一切众生之愿，岂独不满我之愿乎？大慈悲心无有减责，安有此理？是以真能发愿，则信在其中，信愿即真，行不其起而自起。是故信愿行三种之良，唯一愿字尽之一。好，这一段第三个公案就谈到东林寺了。慧眼大师在东晋的时候啊，起建白殿寺啊，在东林寺起建白殿寺，当时有 连射123人，其中著名的有18位，叫18高贤，刘一民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又叫刘承之。啊，他出生在贵族家庭，是汉代楚王的后裔，当时在浔阳柴桑县当县令的，啊，学问很好。以后他感觉到这种东晋的王朝，啊，这种混乱，政治混乱，啊，这个战争连绵不断，所以他升起很强的厌离之心，就奇观不住。啊，奇观不住就依啊皈依慧远大师，啊，参加白念社。白念社当时有一个发愿文，叫啊这个莲社发愿文，又叫西方发愿文，就是刘一民啊依据慧远大师的理念来啊撰述的。刘一民啊念佛非常精进，啊，包括莲社的123人呢，他们是用整个的生命来实践这么一个横超三界的法门。刘一民他念佛念半年就感得佛光，啊，念到15年的时候就得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就是见到阿弥陀佛现前了。刘一民当年也跟啊圣咒啊，就是三论中的圣咒大师，都有一些讨论，啊，包括慧远大师写信给鸠摩罗什大师，就是这种定中见佛，所见的佛是从外面见来的佛呢，还是由心里显现的佛呢，还是像梦中一样的佛呢，是真呢还是假呢，等等这些讨论。这些讨论显然刘一民居士也就会有参与，参与呢他就会有一种啊怀疑，或者是想得到一种印证，就是我在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这个佛到底是什么样的佛，他能不能跟我们进行互动。有时候我们看到画面上的佛是画上去的，你不一定能互动，啊，那念佛自诚心感到的佛现前能不能跟自己互动，这很重要，所以他才会心里起个念头，就是如来你能不能手摸下我的头。他这个起这个念头，这种起问实际上是包含着他要印证一个事情，这尊佛到底是什么样的佛，啊，所以他前念头安得如来手摩我头乎。你看你有这个祈愿的念头，马上阿弥陀佛就有互动，就会回应阿弥陀佛，即就是他发音念头刚落，即用金色的手臂来摸刘一民居士的头顶。那这一看，这是很惊心动魄的，说明这尊佛是念头一动马上他就会知道的，而且马上会现出一种让他满意的动作的。啊，那刘一民还会想到手摸，哦，我动念头希望手摸我的头就手摸我的头，这是不是偶然的呢？所以他还要进一步求证， 安德鲁乃手依附我体肤，啊，就是佛能不能用你的袈裟覆盖我的身体？那这个动作就更大了，啊，马上阿弥陀佛就用衣佛披的袈裟覆盖他的身体。这下留一名居士真是感激而泣呀，泪流满面了，真实不虚呀，慈悲之极呀，啊，所以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的愿望无所不至啊，一切满众生的愿望啊，彻底的恒顺众生啊，这真可谓大慈大悲的父母啊。啊，你看前面讲的盈科比丘，他想早一点往生，那阿弥陀佛就满他的愿，令他早点往生，十年阳寿不要，让他三天往生就让他三天往生。啊，怀玉禅师啊，想金台金莲花上品上身，那就第二次来啊，就换金莲台让他往生。刘一民啊，希望啊佛摩他的头顶，希望佛的袈裟覆盖身体，佛满愿。这三个例子是告诉我们不思议的大慈大悲的无中妙用。无心而以一切众生的心为心，无相而显现一切相，这就是不思议，这就是佛度化众生具有这样的无作妙用。好，我们相信了阿弥陀佛的这种不思议的大慈大悲的感应的力量，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阿弥陀佛既能慈悲一切众生，难道唯独不慈悲我吗？我也是众生的一员呢，他能慈悲一切众生，也就是能慈悲我呀。啊，阿弥陀佛既能有能力满一切众生的愿，那也就能够满我的愿呢。啊，你看这个满一切众生的愿呢，我们一定要有彻底的信心。最根本的愿是往生的愿，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能满我们世间的愿。有的人认为净土法门就是解决往生问题了，死亡问题的事情，好像世间的问题解决不了。不是这样子，世间的一切愿望需求阿弥陀佛照样能够满足。你比如生病了，你就自身念佛，你的疾病就会好。你碰到巨大的灾难了，你去念佛，阿弥陀佛会从灾难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啊，我前两年在内蒙碰到那个一个居士，就跟他跟我们讲亲身经历。他扶持一个道场，他的一个儿子和女儿早上开车的时候，地面正好是下了就是冻了冰了，那个车就打滑，方向盘刹车都失灵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就要往山底下这个栽下去的时候，所以这个他的女儿和儿子只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不可思议的结果出来了， 车栽下去了，沟栽到沟里去了。他们两个两兄妹啊，不知道怎么就站在车子外面来了，路上来了。他亲身经历。那你说在紧要关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能救你的命了、啊？阿弥陀佛是叫的应的，阿弥陀佛具有不思议的大慈大悲威德之力呀、啊。不仅仅是解决往生的问题，往生问题是最重要问题，同时世间的愿望也都能满足。啊，阿弥陀佛的心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是没有选择、没有分别的，他把一切众生看成自己的，如同独子啊，罗诃罗，啊。不像我们世间的众生，比如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很慈悲，对其他的子女可能就不慈悲了，他是有分别的。那阿弥陀佛是没有分别的啊。如果阿弥陀佛大慈悲心还有分别，哦，这个人是是当大官的啊，是一个大企业家，我对他多照顾一点，那个人贫穷没有文化，我就不理他，那就不是佛心了，那是没有这个道理的。还恰恰阿弥陀佛大慈悲心当中，对那些最苦难的人、最弱势的人还多加了一份悲悯，多加了一份关照啊，就好像父母对他多子女，对有能力的子女比较放心，对那个残疾的子女更加一份关照一样。所以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慈悲心啊，我们就会啊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如果真能从真诚心里面发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就具备了信愿行三种资粮。你能够发往生之愿，说明你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有极乐世界的存在，你才发愿。你都不相信那个地方的，你怎么会发愿去呢？啊，所以就是真能发愿则信在其中啊。那你具足信愿，而且你这信愿是真诚发出来的，那么你念佛的行持不起起而自起，信愿是形而上的，心性上的事情，你怎么体现你有信愿，实际上就落实在你念佛的行持当中。你说你有信愿，一天叫你念十声阿弥陀佛你都不念，你说你有信愿吗？啊，有信愿那一天就是把它作为最重大的事情，一天一万、两万、三万，其实三万是底数，现在由于众生孽障重啊，生存压力很大，但也不能少于一万声啊。你这个信愿恳切之后，你念佛的行为，你不需要谁去强加，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赶紧去念佛了啊。那念佛就是代表着你具足信愿的一个指标，你不能说我有信愿啊，但我没有时间，那你时间到哪去呢？啊，赚钱就是你至高无上的事情吗？啊，跑官就是你最重要的事情吗？念佛就是放在啊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步，那你的信愿就有问题了啊。所以信愿行三种资粮，讲三种资粮，资粮资就是穿资，就是你要到远方去，你身上要带钱吧，带点路费吧，而且你要带干粮吧，你才能够有点路费，有点干粮，你才有勇气踏上这个路哦，否则你怎么样的到达目的地呢？ 啊，信愿行就是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目的地的资粮。啊，在这三种资粮当中，这个唯一愿字尽之一，愿为核心，有愿就说明你有信，有信愿，你的念佛行持一定会升起来。这就是三者勾锁相连，由愿起信，由信导行，由行来满其愿而正其信。由于念佛的行持，你就能够满你往生的愿，然后到了极乐世界，你才能够证明属性的内容真实不虚。所以三者是缺一不可，互相增上的。所以这一段用了六个公案，不断的层层的向我们解释一个法界的真理，发愿的重要性，发愿的神妙，发愿跟阿弥陀佛愿心感应道交的不可思议的功能作用。所以一个念佛行人每天必须发愿。而这个愿是以往生净土作为核心来展开的。所以净土的愿有很多，有慈云真实的大师的愿文，有莲池大师的愿文，也有刘一明撰写的莲氏发愿文等等，这些可以还有更短的大家根据自己相应的，你选一个发愿文，每天念完佛做完功课都要发愿，而这个愿要从真诚心里面发出来，只以发愿便得往生，这是净土法门真实不虚的一个真理。好，请看第十段。视之最可珍重者，莫过精神；视之最可爱惜者，莫过光阴。一念尽，即佛界缘起。一念染，即九界声音；凡动一念，即十界种子。可不尊重乎？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一寸时光，即一寸命光。可不爱惜夫？苟知精神之可珍重，则不浪用，则念念支持佛名，光阴不虚度，则刻刻熏修敬业。倘至佛名而别修三乘圣行，亦是浪用精神，亦是千钧之弩，为稀疏而发机，况造六凡生死之业夫？倘至敬业而别取全乘小骨，亦是虚度光阴，亦是以如意宝珠而冒一一一时，况取人天有漏之果夫？好，先看这一段。这段我们给出的题目是珍惜今生光阴。这里要讨论我们生命当中针对人生的目的价值， 我们怎么样的把我们的时间、精神这个投资的资源投到最有价值的一个项目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仔细考量的，不能被一种无名的生命的盲目的力量所驱动，做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一生到腊月三十做个年终算账，基本上都是得不偿失，糊涂生糊涂死。投资没有做可行性调研，最后没有产生效率，这在企业它是失败的。同样，在人生没有考量这些，人生也就会一败涂地。所以彻悟大师在这里警醒我们：世间人要知道，最可珍重的莫过于精神。精神一般讲精气神，我们无论是吃进去的五谷杂粮，还是呼吸的一些氧气，都会在我们身体经过加工变成精。精由精化气，由气化神，精神。那一个身体很健全的人，心性很光明的人，他的精神就很饱满，很光亮，否则他就很颓废，很暗淡，一个精神很高扬的人能够干成事业，精神颓废的人，他是干不成事的。所以最可珍重的是精神。而世间最可爱惜的是光阴，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你说我们的时间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其实我们算没算过时间的这个账啊？一年365天，十年就是3650天，就算活100岁，也就是36500天。一天24个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你先从时间运筹学来看，先算一个账，那你生下来到青少年求学的阶段，这些基本上干不得什么事，糊里糊涂，那到干事的，比如17、18岁、20岁，你能干事的时间，或者到60岁，也就40年的光景，60岁之后就衰老到了颤颤巍巍了，那这个能干事情、能修道干事业的事情40年，那40年当中又有1/3去睡眠了，一天睡8个小时，又去掉了1/3，吃喝拉撒又去掉了时间，时间不多啊。如果再把有限的时间又在应酬、又在喝酒、又在这些，你说说一生时间还能剩多少啊？算一算，真的时间很紧迫，干什么都不够用啊！而且死亡随时伴随着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今生的人生修道很难？本身你糊里糊涂想闻佛法很难，侥幸闻到佛法，3藏12部选择法门又要一段时间。选择法门好不容易选择到了，要开不走的时候，衰老来了，死亡来了，死亡一来，隔音之谜、隔胎之婚，又昏昏睡睡的，又到了下一生，所以修道很难成功， 所以修道，哎，你要爱惜的就是这个光阴。光阴如果你从很微细的这个一刹那有900个生灭，一个生灭就是一念啊，这一念生起来又有4个阶段，生住意灭啊，一念生起来是生啊，一念还在延续，这叫住，马上变异，马上灭下去，下一念又生住意灭。所以我们的念头像急流水呀、啊，像瀑布一样的，在念头当中就有因果，就有能量。前面我们讨论到，一念当中具足十法界，就看我们的念头安立在哪个法界。那念头都是缘起法，生灭法就是缘起，那是随境缘燃起还是随染缘缘起，它就构成了我们哪个法界现前的重要因素啊。如果我们当下这一念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名号是清净的实相的摩尼宝珠啊，叫净念，这一念净念就是佛法界缘起。如果当下这一念啊，随顺九法界的因缘染缘，那就九法界的声音啊，九法界有六凡法界和三圣，三种圣贤的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啊，再加六道。所以这样，凡是我们动了这一念，就是十法界的种子，这个种子必然会现行的啊。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啊，这是法相中常常说的啊，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啊的关系。所以这当下这一念，可不真重乎？我们每天做晚课，都是普贤菩萨记子啊，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呢。如少水鱼是有何乐啊？是的，就这一天已经过去了，生命也就减少了一天了啊，趋向坟墓也就近了一步了。我们每天由于时间光阴的过去，道业又没有成啊，在这五欲六尘里面，就像一条鱼在很少的水里面的一条鱼，马上就要干涸了。这条鱼在少水的环境当中，你还有多少快乐呢？它就在警醒我们的无常、痛苦啊！所以一寸光阴即一寸命光啊！古人说：“珍宝啊，玉璧不贵呀。”不值得尊重，这光阴啊才是值得尊重啊，才是值得爱惜呀、啊。好，如果我们从生命层面知道这个值得尊重的是精神，值得爱惜的啊是时间，那么我们就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原点上。精神要尊重，精神就不要浪费的使用这个精神。不浪费使用精神落实在哪上面呢？就是把生命的全部的生命精神来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不虚度光阴的话，就得要每时每刻的熏修净业啊。所以这是车武大师的经验之谈啊。前面谈到事出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呀、啊、车武大师对这个法门的选择是非常负责任的，他是把世间所有的宗教哲学思维变过了， 把出世间佛法三藏十二部宗门教下全都视为变了，最后得出结论，不念弥陀更念谁。你当下这个念头，因为修道就是修念头，念头你落在哪个法界就是哪个法界缘起，你要得到佛法界的现前，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还能念谁呢？由于你作为修道，你不可能做到无念，无念那是佛的法界啊，佛的境界，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念，与其念其他的，倒不如去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这个目的价值至高无上，所以他是得出这么个结论。于是通过这个结论，他就在尊重精神、爱惜光阴上得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你只有念念支持佛名，才是尊重精神，才是啊，爱惜了光阴。如果你不念佛啊，不去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而去修其他的法门，其他法门就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啊这个法门的话，都叫浪用精神，浪费的用精神。你选择的那个项目不是最佳的项目，这个结论要注意了。这现在你看，我们有些念佛行人念念佛号，他就心啊有偷心了、啊、这山望到那山高啊，啊听说啊南传佛教的啊内观禅很圣妙啊，哎去修那个去了，修四念处去了啊，听说持个咒三昧相应怎么样，他又心又动了啊，又去修那个去了。真的，我们要听这些祖师的话，你不去念佛，去修三乘的圣行，当然佛法你不能说它不好啊，佛法如旃檀香，片片皆香啊，中边皆甜，佛法都有它的利益。但问题是我们要得什么样的利益？我们今生一定要了脱分段生死，我们一定要找到快速成佛的法门，从了脱生死、横超三界、快速成佛的这个价值目标来考量，没有比信愿称名求生净土更是妙的。所以站在这个原则立场上，你不去念佛而别修三乘圣行，就叫浪用精神。就比况千钧之弩，钧一钧是30斤为一钧，千钧这个弩就是那个射箭的那个大的啊，这个箭它是发箕啊，就是扣那个箕括来发箭的弓，叫千钧之弩。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武器，是要击中非常重要的目标的，就类似于这个念佛法门呢，你啊是值得我们用全部的生命去修的。现在你把这个精神光阴啊去修三乘的圣行，就等于千钧之弩为西蜀而发击。西蜀就是一只老鼠类当中极小的一种鼠啊，基本上你不注意还看不见它的身体啊，它常常去食人和牛马上的皮肤啊，皮肤啊使这个皮肤成疮，那个小老鼠，你千斤之弩为那只小老鼠发击啊，用现在话说大炮打蚊子，那你合算吗？ 啊，意思就是说你用这个难得的生命和光阴，人的生命和光阴去修三乘的圣行，就等于千金之炉为西所而发迹。修三乘的圣行都是这样子，更何况你去造六凡的生死之业，把你全部的精神光阴一天到晚去赚钱去升官去人我是非就弄这些，那就更无法比况喽。啊，这就你倘若把这个念佛求往生的这个境界啊，就是念佛就是成就今生往生。什么叫境界成就？临命终是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往生，我们的神识安立在莲花台上，就是成就。到了莲花台上，一切阿弥陀佛跟我们保证前往西方，到西方快速成佛，那是阿弥陀佛愿力给我们的承诺啊。所以你把这个境界放下来，而去别取全乘小果，就是你今生我经常想在这里证初果二果得阿罗汉啊，得通教的啊佛位，别教的佛位，那这些都是什么？都叫虚度光阴。这点很重要哦。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在这里修点内观禅定，好像就能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第一，很不容易啊。莲池大师在明末的时候感慨一句话，那个时代想找一个初果圣人不可得啊。一方面很难得，另一方面就是你得到这个果位，就净土往生的这个来比况，都是微不足道的啊，虚度光阴的。就类似于比喻，用一个如意宝珠，如意宝珠就是如意，你有什么愿望它都如你的愿望而显现啊，又叫如意摩尼宝珠。转轮圣王常常有这么一个宝啊，斋戒沐浴，这个如意宝珠放在一个猪肝头上，然后祷告，希望这个如意宝珠啊啊，升级粮食、衣服啊、医药、宫殿啊什么，这个你祈祷什么，这个如意宝珠都能显现出来啊。这个如意宝珠就了不得了，但是你不把它看成宝珠，而去把这个换一件衣服、一顿饮食，这个不是得不偿失吗？啊，那你用你的生命啊，今生的生命不去念佛去得啊小乘的果位或者全乘菩萨的果位，就像以如意宝珠去换一点衣服一顿饮食一样。更何况你用宝贵的精神生命去取人天有漏的果报，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所以我们修行佛道一定不能去求人天福报啊，啊，连小乘的四果都不取，怎么还去取人天福报呢？那不是更颠倒吗？啊，所以一定要指向一个修道的真实而崇高的目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不要在这里求全乘的声闻缘觉菩萨的果位，更不要去求人天福报啊，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如是尊重，如是爱惜，则心专而佛亦感，行勤而业亦精，果得真身净土，亲见弥陀，时辰开示，面奉慈音，妙悟自心，身正法界，言一念 为长劫，出长劫为一念，念劫圆融，得大自在。得非自食其珍重爱惜之报乎？好，先看这一段。前面彻悟大师把这个念佛和求修其他的法门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况之后，得出结论：我们能够修行敬业求往生，这样尊重精神如是爱惜光阴的话，那么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就能专一。啊，这个净土法门特别强调一门深入啊，专修啊。善导大师讲五种专修啊，你要读诵就读诵净土三经啊，要礼拜就礼拜阿弥陀佛啊，要口称就口称阿弥陀佛名号啊，要啊观想就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啊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他就很专一。那这个专一就会有一个直接的好的结果，就是很容易感应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遍一切处，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阿弥陀佛随时在应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能感之机。能感就是要专一，所以无量寿经三辈往生有一个共有的前提，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向专念啊，不能修杂了，不能今天念念阿弥陀佛，明天我再换一个念其他的啊，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修其他的，你就散乱了，杂了，你就感应不上阿弥陀佛啊。所以你看这个净土宗的祖师都是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现的啊，善导大师刚刚讲的这些，实际上他身体力行就是专门念佛啊。莲池大师问他修行的方法，他说我平生所悟为南无阿弥陀佛，我平生所修行的唯一没有第二个，唯一专门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偶遇大师早年他还能参禅学教，到了他深信净土法门之后，他就全都放下，不参禅不学教，一句弥陀真风调啊。印光大师从他21岁出家到他的往生啊，60年，就是一句佛号啊，所以他就容易感得阿弥陀佛现前。只要感通到阿弥陀佛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啊。所以净土法门一个，你成就往生净土一愿，就等于成就一切愿。好，心专则佛意感，行勤则耶意精。你这个念佛的行勤很勤，勤就是勤奋啊，不间断，不懈怠啊。行勤就具体落实在你念佛的数量当中，你一天能念3万、5万、7万，说明你行勤啊。于是你这个静业就容易啊，精就是成熟，功夫成熟啊。这个我们世间人也是，你做一个行业或者做个学问 你用10年、20年、30年，你一辈子就做这个东西，那你这个肯定你这个业务这个事业就很精，谁也超不过你。如果你今天做这个行业，明天弄那个行业，好像18般武艺你都能耍一耍，但是你一件武艺你都不精通，倒不如精通一个武艺，还能杀敌制胜。所以一定要使这个敬业精纯，后面也不断会谈到，我们每天念几万一年到头从生到死进行受念佛，念多少多少一声佛，无非是成就临命终时最后那一念的那一念，如生铁打就，魂钢铸成。那这一念就能够非常有力量，感得弥陀的19愿、临终接引愿的兑现。好，这样你的心专和行情就一定能够感应道交，你真的能够蒙阿弥陀佛临终现前慈悲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结果就非常的甚妙，就能在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最高的诸上善人之一就是阿弥陀佛。我们一个涅槃凡夫能够见阿弥陀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就当下安住在常寂光土啊，十宝庄严土啊，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6种神通就会时时教化我们，时辰开示，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水平，阿弥陀佛不失时机的给了我们最恰如其分的开示开示是来自佛那边开就是打开，就是我们众生的念头当中具足如来藏，一微尘里面具足3000大千的经卷，那我们的如来藏被我们的分别执着烦恼给它封闭住了，隐藏下去了，但有如来的全体的性德那佛阿弥陀佛通过一种或者向好光明或者梵音这个演说，就打开我们如来藏心，打开我们的心，就是就是指示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开始佛的角度叫开始，众生的角度叫悟入，一打开一指示，哦，开悟了，原来这是这个那个，入就是正，正到了我们本具的如来藏性时辰开示就包含着我们的悟入如来藏性，面奉慈音当面能够接受阿弥陀佛慈悲的法音这样就能够妙悟，由于法音切入，我们就奇妙的悟入自心这个悟证同时妙悟自心，就能够深证法界，深切的证到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实相，也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这个深证法界呢，那就是大菩萨的境界了，不是浅证了，就像无生法忍一样的，你原教初住可以得到无生法忍初证，但你要深证无生法忍，那是8地菩萨的水平那深证法界，马上我们的一真法界佛性的全体的功能作用就会现前现前就是得到像华严那种世事无碍法界的妙用这个妙用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里就谈到时间的概念， 言一念为长劫，你当下这个短暂的一念可以延拖到无量劫啊，这是言，也可以把无量劫能够促啊，就浓缩在一念当中啊，这在佛教称为念劫圆融，念很短的时间，劫很长的时间，但是在自信层面，这个很长和很短的时间的区别超越了，不二了，平等了，这就叫念劫圆融。那证悟到这个一真法界，就能得大自在，心能转物，即同如来。啊，大自在在佛的境界成为八种自在，啊，能够到一切十方刹土去，能够念劫圆融，能够做种种的神通应化啊等等，这得大自在。得大自在就是佛的境界了啊，换句话来说，你在极乐世界一去就能成就佛果了啊，所以这样都是我们对净土法门站在阿弥陀佛的啊这种大慈大悲不可思议救度众生的愿力层面产生的信心，由这个信心啊落实在我们的修持的法门选择上，把全副的生命精神和一生当中所有的时间都灌注在念佛求生净土的境界上啊，这样自然就能够实，就是得到感召到珍重精神，爱惜光阴，这样往生净土，快速成佛，得大自在的圣妙之报。啊，大家看到这个这段法语，对我们自己的修行要有认真的思考，按照车武大师的法语来如教奉行。好，南无阿弥陀佛。